二战史诗三部曲之最后一役1945柏林战役，战地记者科尼利厄斯·瑞恩作品，通过一场战役还原第三帝国崩溃的历史。有声书由中信书院出品，吴野播讲。
在十字路口，当海因里奇和冯·曼陀菲尔从他们的小汽车里出来的时候，他们看见凯特尔和他的随行人员已经来了。希特勒的参谋长是一副压制不住狂怒的模样，他的脸阴森森的，他的元帅结账一再敲击着戴着手套的手掌。冯·曼陀菲尔向他致意，海因里奇行了军礼，凯特尔立即叫嚷起来，你为什么下令撤退？你被告知要待在奥德河，希特勒命令你坚守，他命令你不得移动。他指着海因里奇，可是你命令撤退。海因里奇一言不发。按照冯·曼陀菲尔的说法，当内政爆发结束后，海因里奇非常平静地说明了形势，他的理由是完全符合逻辑的。海因里奇说道，我告诉你，凯特尔元帅，我无法用我所拥有的部队守住奥德河，我不想牺牲他们的生命。还有，我们将不得不撤退的甚至更远。冯·曼陀菲尔接着插话了，他尽力说明导致撤退的战术形势。我遗憾地告诉你，他最后说，海因里奇将军是对的，除非得到增援部队，否则我将不得不撤退的甚至更远。我到这里是要搞清楚我是否能得到增援部队。凯特尔大发雷霆，没有可用的后备部队，他喊道，这是元首的命令。他用他的元帅结账打着戴着手套的手掌，你要守住你的原有阵地。他再次打他的手掌，你要现在就在这里把你的部队调转过去。凯特尔元帅，海因里奇说道，只要我还在指挥，我就绝不向冯·曼陀菲尔下达这个命令。冯·曼陀菲尔说道，凯特尔元帅，第三装甲兵集团军听哈索冯·曼陀菲尔将军的。这时凯特尔完全失控了，他突然发作起来。冯·曼陀菲尔回忆说，结果不论是海因里奇还是我本人都听不懂他说的是什么。最后他叫喊道，你将在历史面前为这个行动承担责任。冯·曼陀菲尔突然发火了，冯·曼陀菲尔家族为普鲁士工作了200年，而且始终为他们的行动承担责任，我哈索·冯·曼陀菲尔欣然接受这个责任。凯特尔转向海因里奇，你是始作俑者，他说道，你。海因里奇转过身，指着冯·曼陀菲尔的部队正在撤退的马路回答说，我只能够说，凯特尔元帅，如果你想让这些人被派回去遭到枪击被杀死，那么你为什么不这样做呢？在冯·曼陀菲尔看来，凯特尔似乎朝着海因里奇威胁地迈了一步，然后他厉声急促地说道，海因里奇大将，从即刻起，你被解除了维斯瓦河集团军群司令的职务，你要回到你的司令部，等待你的继任者。说完，凯特尔大步走开，爬进他的小汽车，开走了。这时，米勒·希勒·伯兰特将军和他的参谋们从树林里出来了，每一个人手里都拿着一支冲锋枪。我们以为会有点小麻烦的，他解释说。冯·曼陀菲尔仍然认为会有点小麻烦，他提出要保护海因里奇直到最后，但海因里奇谢绝了，他向军官们行了军礼，然后上了他的小汽车。在军队里服役40年之后，就在战争的最后几个小时里，他被解除了职务，蒙受了耻辱。他拉起他的老羊皮大衣领子，告诉司机回司令部。到处都有苏联人蜂拥而来，随着城市微薄的防御力量被击退， 一个又一个地去陷落了。在一些地方，装备粗劣的地方军望风而逃，希特勒青年团、地方军、警察部队和消防队并肩作战，但又是由不同的指挥官指挥着。他们战斗是为了守住同样的目标，但他们的命令又往往是矛盾的。实际上，许多人并不知道他们的军官是谁。新任柏林城防司令魏德林将军，把他遭到重创的第56装甲兵集团军的所剩无几的老兵分布在所有各个防御区，为的是增强人民冲锋队和希特勒青年团的力量，但没有什么用处。策伦多夫区几乎瞬间就陷落了，试图在区政府办公楼前面进行抵抗的希特勒青年团和地方军被消灭，区长挂出一面白旗然后自杀了。维森塞区在希特勒上台以前主要是一个共产党区，现在这个区里许多住宅小区立即投降，红旗出现了，许多住宅小区有人打小报告说黑色的纳粹万字党徽是被匆匆摘下来的。潘克区继续抵抗了两天，威定区继续抵抗了三天，有小股的德国人顽强地战斗到最后，但在任何地方都没有坚持不懈的防御。街头路障就像火柴杆一样被粉碎，苏联人的坦克在飞速推进的时候，不是派士兵到大楼里去寻找狙击手，而是把大楼炸掉。苏军绝不浪费时间。有些障碍物，比如有轨电车和装满了石头的运货马车，则被炮火在近距离摧毁。在遭遇到更为坚强的抵御的地方，苏联人就包抄过去。在威尔莫斯多夫区和舍讷贝格区遭遇到抵抗的苏联部队，进入被堵塞的街道两边的房子，用火箭筒在一个又一个地下室里炸出一条路来，然后在德国人的后面出现，把他们消灭。密集的炮火一马一马地把中央的几个区夷为平地，那些地区一被攻陷，苏联人便把在奥德河和尼斯河使用过的火炮和斯大林风情及卡秋莎大炮匆匆运了进来。在唐普尔霍夫机场和加托机场，火炮的炮管并列排列在一起。在格吕内瓦尔德，在泰格尔森林，在公园和空地，甚至在公寓住宅的花园里也是同样。一排排的斯大林风情挤在通衢大道上，不断喷射出寒灵的炮弹，使整个地区成为一片火海。大火太多了，结果没有夜晚可言。地方军埃德蒙德·黑克舍尔记得，你要是有张报纸的话就能读报。威廉·诺尔特博士是一位化学家，被逼着加入了消防局。他看见当他的工人在尽力灭火的时候，苏联的炮兵侧位飞机正在指挥，把火力网对准他的工人们。赫尔曼·黑尔里格尔不久前刚刚被吸收进人民冲锋队，一颗炸弹的爆炸把他炸飞了起来，掷进附近的一个弹坑里。令黑尔里格尔恐怖的是，他落在了三具尸体上。这位58岁的地方军原先是位旅行推销员，他爬出弹坑，全速朝家里跑去。当苏联人愈来愈深入城市的时候，地方军开始消失，于是制服和臂章被丢弃在街上，有些部队是被他们的指挥官故意遣散的。在帝国的奥林匹克体育场，人民冲锋队营长卡尔·里特尔·冯·哈尔特把一场激烈战斗的幸存者们召集在一起，让他们回家。不管怎么说，一半的人是没有用处的。他们用的是德国来复枪，可发给他们的是意大利弹药。让他们回家，是剩下来要做的一切。冯·哈尔特说道，要么让他们回家，要么让他们向苏联人扔石头。全城的士兵开始开小差，中士赫尔姆特·福尔克看不出有什么理由应该为元首捐躯。福尔克是德国情报部门反间谍机关的一名会计师， 他突然被发给了一支来复枪，让他在格吕内瓦尔德执勤。当他听说他的部队受命前往德国国务总理办公厅地区的时候，福尔克相反却动身前往他位于乌兰德大街的家。他家里的人看见他真是太高兴了，但他的制服给所有的人都带来危险。福尔克迅速脱下制服，换上平民衣服，把制服藏在地下室里。他刚刚来得及，因为苏联人在一个小时之内就占领了这个地区。在弗赖桥附近的指挥部里，列兵维利台姆听到了某个消息，这使得他决定与他的部队待到最后。一名中尉进来向台姆的上尉报告，在喝着咖啡和烧酒的过程中，那名中尉谈到，想想吧，到处的步兵都想开小差，今天有三个人没有向我请假就不在了。台姆的上尉看着他，你是怎么做的？中尉喝了一小口咖啡说道，我枪毙了他们。城邦的党卫军四处杀戮，他们把审判权握在自己手里，在城里游荡，寻找开小差的人。他们把几乎每一个穿制服的人都叫住，检查是什么身份和单位。任何被怀疑从连队里逃跑的人都被当即枪毙，要不就是被吊死在树上或者路灯柱上，以儆效尤。16岁的阿里贝尔特·舒尔茨是希特勒青年团团员，他向位于施皮特尔市场的一家废弃的电影院的司令部报告说，他看见一个瘦长难看红头发的党卫军装甲兵拿着一支来复枪押送一个人走进街道。舒尔茨问出了什么事，他被告知那个人是德国国防军的一名中士，被发现穿着便服。那个党卫军押着中士在莱比锡大街走着，舒尔茨在后面跟随，突然党卫军用力推了那位国防军士兵一下，当士兵挣扎着要保持平衡的时候，党卫军在他的背上开了一枪。那天晚上舒尔茨再次看见了那个红头发的党卫军，舒尔茨和别的男孩子一起正在一个街垒边站岗，这时他看见一辆苏联 T-34 型坦克从库尔大街驶来，坦克正在缓慢地转着他的旋转枪架，这时他遭到了直接的打击，爆炸了。那唯一的一个幸存者立即被抓获。在那个苏联人的口袋里，男孩子们发现了一些柏林的关键路标的照片。在司令部里，苏军坦克手受到了讯问，然后交给了一个拿来复枪的人。那是舒尔茨见过的同一个党卫军，又是他押着他的囚犯出去，但这次他友好地拍着苏联人示意叫他走。苏联人咧着嘴笑了笑开始离开，那个党卫军又是在背上给了他一枪。年轻的舒尔茨明白了，那个瘦长难看的神枪手原来是司令部正式的死刑执行人。现在各个地方柏林的保卫者们都被迫进入了中央地区的废墟之中。为了减慢苏联人的进攻速度，在城市的248座桥梁当中有120座被炸掉了。因此在魏德林将军的整个防区里没有剩下多少炸药，不得不使用航空炮弹。狂热分子摧毁了一些附属设施，往往并没有想到会产生什么后果。党卫军炸毁了一条四英里长的隧道，那隧道是从施普雷河的一个河湾和兰德维尔运河下面穿过的。那条隧道碰巧是一条铁路连接线，有成千上万的平民在那里躲避。当河水开始涌进那个地方的时候，人们发疯似的沿着铁路跑向高的地方。隧道不仅挤满了站立者，撕裂火车的医院伤员也在那里。埃尔夫利德·瓦塞尔曼和他的丈夫埃里希刚刚从安哈尔特火车站地堡下来，正在尽力挤过去。这时埃尔夫利德听见火车里的伤员尖声叫喊道，让我们出去，让我们出去，我们要被淹死了。但是水也没有停下来，水几乎到了埃尔夫利德的腰。 埃里希靠着拐杖一瘸一拐地向前走着，他的情况甚至更糟。人们争吵着，喊叫着，彼此推搡践踏，努力走到安全的地方。埃尔弗利德几乎绝望了，但埃里希仍不断地喊道，一直走，一直走，我们就要到了，我们要成功了。他们是成功了，还有多少别的人成功了，埃尔弗利德永远也不知道。在4月28日的时候，苏联人已经包围了城市的中心，包围圈越来越紧。在夏洛滕堡区、市中区以及弗里德里希海因的边缘正在进行特殊的战斗。在一条狭窄的通道仍然通向石盘道区，魏德林人数甚少的部队正在努力保持那条通道畅通，以备紧急关头突围之需。伤亡巨大，街道上到处都是尸体。由于炮击，人们无法从掩蔽所里出来帮助在附近受伤倒下的朋友和亲戚。许多人出来在柏林老式的街道水泵旁排队取水，就在这个时候他们被抓住了。士兵们也没有好到哪里去。那些能够走到包扎所的能行走的伤员是幸运的，那些不能行走的伤员往往躺在倒地的地方流血而死。地方军库尔特伯格几乎失去了一个脚后跟，他又是爬行又是一瘸一拐地走，这样走了几英里，最后他再也走不动了。他躺在街道上喊着救命，但敢于冒着炮击的危险离开掩蔽所的为数甚少的人又正忙于救他们自己的命。伯格躺在路旁一个排水沟里，他看见路德会修女从一个门口跑到另外一个门口。修女，修女，他喊道，你能帮助我吗？修女停了下来。你能爬到教堂旁边的礼拜堂吗？他问道。从这里只用5分钟的时间，我到了那里就帮你。他终于爬到了那里，所有的房门都开着，他爬进走廊，然后进了一间接待室，最后昏倒了。当他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躺在一滩血泊之中，他慢慢转动眼睛，看那血是从哪里来的。他朝房间对面望去，那里通向一个花园，门是开着的，一头黑白相间的霍斯坦奶牛抵着门，身体扭曲着，正在用柔和的眼睛看着他。奶牛的嘴里像泉涌一般流着血，人和动物一言不发，同情地彼此凝视着。随着苏联人把城市的中央孤立起来，魏德林的部队也就愈来愈被压缩，补给品用完了，他绝望地恳请空投。作为回应，他收到了6吨的补给品，也正好收到了16枚装甲车的火箭炮弹。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在地狱般的战斗当中，有一架飞机突然飞了进来，降落在东西轴线上。那条宽阔的公路从西边的哈维尔河一直通向东边的菩提树下街，那是一架小型的费瑟勒仙鹤牌飞机，里面是里特尔冯·格莱姆将军和一位著名的女飞行员，名字叫汉娜·赖特什。飞机已经被防空炮火炸坏了，汽油正在从它的机翼油箱里倾泻而出。冯·格莱姆掌握着操纵器，就在飞机触地之前脚受了伤，汉娜一把抓住操纵杆和油门杆，完美的着陆了。这两位飞行员是被希特勒召到德国国务总理办公厅的，他们到达以后，他立即任命冯·格莱姆为陆军元帅，取代卖国的戈林，成为现在并不存在的德国空军的首领。元首地堡已经遭到了炮击，不过暂时还安全。另外还有一个安全岛待在城市的中央，从动物园的花园里升起的是那个双塔，那个132英尺高的吉塔里面挤满了人，谁也不能精确地知道有多少人。德国空军医生瓦尔特·哈格多恩医生估计有多达3万人，再加上部队，在每一层 都有人或坐或站在楼梯上和楼梯平台上，没有移动的空间。红十字会的工作人员，比如19岁的乌尔苏拉·施塔拉，正在尽其所能减轻平民的痛苦。他永远也忘不了那种令人作呕的混合气味，汗水、发出臭气的衣服、婴儿的尿布，全都与医院里的消毒剂混合在一起。在这个掩蔽所里待了几天以后，许多人接近疯狂，有些人自杀了。两个在第一层的楼梯平台上并肩坐着的老太太服毒了，但谁也说不出是什么时候服的毒。由于他们周围挤满了人，因而他们死的时候是笔直坐着的，被人发现时显然已经有几天了。哈格多恩医生在他的小医院里为伤员做手术，几乎不停地做了5天。他的问题是如何才能把死者掩埋，由于炮击人们不可能出去。在炮击的间歇期，他后来回忆说，我们试图把尸体和被切除的四肢运出去掩埋，但却几乎是不可能的。在这个时刻，炮弹从四周猛撞在这个掩蔽所的穿不透的墙上，弹片散布在窗户的钢窗板上。哈格多恩已经有了500具尸体和1500名伤员，另外还有数目不详的几乎精神错乱的人，而且到处都有自杀者。由于拥挤，自杀者的人数甚至都无法清点。不过这位医生记得，在这个掩蔽所里仍然有人在说，我们能够坚持到温克或者美国人到达这里。在这座塔的下面就是动物园的巨大荒原，在动物当中的杀戮是可怕的。每当炮弹落地，鸟都朝各个方向飞去，狮子们被击中，河马罗莎在他的池子里被一枚炮弹炸死了。鸟类饲养员施瓦茨感到绝望。那只待在他的浴室里的罕见的鹳阿布马尔库伯不知怎么竟逃脱了。现在动物园园长卢茨黑克已经接到了高射炮塔指挥官的命令，杀死那只狒狒。笼子已经损坏了，那只野兽有逃跑的危险。黑克手里拿着来复枪，走到猴子笼子那里。那只狒狒，一位老朋友，身子缩成一团，坐在笼子的铁条旁边。黑克举起来复枪，把枪口靠近这只动物的头。狒狒轻轻地把枪口推到一边，黑克吓坏了，再起举起来复枪。狒狒再次把枪口推到一边，黑克又恶心又心烦，又试了一次。狒狒沉默地看着他，然后黑克扣动了扳机。在战斗继续的时候，另外一种野蛮的攻击也在进行，那种攻击是可怕的和个人的。在纪律严明的前线老兵后面的大群大群的苏联人，现在要求得到征服者应得的权利，被征服者的女人。乌尔苏拉·科斯特尔正在位于策伦多夫区的一个地下室里睡觉，与他在一起的有他的父母、他6岁的双胞胎女儿英格里拉和吉泽拉，以及他7个月大的儿子贝尔恩德。这时4个苏联士兵用他们的来复枪枪托砸开了门，他们搜查了这个掩蔽所，找到一个空皮箱，把水果罐头、自来水笔、钢笔、铅笔、手表以及乌尔苏拉的钱包倒进皮箱子里。一个苏联人发现了一瓶法国香水，他打开香水闻了闻，然后把香水倒在他的衣服上。第二个苏联人端着枪把乌尔苏拉的父母和孩子逼到地下室的一间小屋子里，然后一个又一个，那4个人全都强暴了他。第二天早晨大约6点的时候，蒙受创伤的乌尔苏拉正在给孩子喂奶，这时又有2个士兵进入了地下室，他怀里抱着孩子，试图闪身躲过从门口出去，他太虚弱了。一个士兵从他怀里把婴儿夺过去，把婴儿放在他的童车里。 第二个士兵看着他，咧着嘴笑了。他们两个人都十分肮脏，他们的衣服上撒着沙粒，靴子上插着刀子。他们戴着皮帽子，有一个人的衬衣下摆挂在他的裤子外面。他们每一个人都奸污了他。当他们离开以后，乌尔苏拉抓住他能够找到的所有毯子，抱起他的婴儿，把他的小姑娘们叫过来，然后跑进街道对面的一个花园式的住宅区。在那里，他找到一个浴缸，那是从一幢房子里扔出来的，要不然就是被炸出来的。乌尔苏拉把浴缸反转了过来，和他的孩子们一起爬了进去。在赫尔姆斯多夫，18岁的尤利亚娜·伯赫尼克，在听见苏联人走近的时候，钻进了在地下室后面的沙发底下。他的父亲是一位会说俄语的语言学家。他听见他父亲对这个闯入者提出抗议。士兵们询问，尤利亚娜在什么地方？他的父亲喊叫着，我要到政委那里告你们。他的父亲在枪口威逼下走了出去，来到街上。尤利亚娜躺着一动也不动，希望那些苏联人会走开。他已经把他的脸和金发弄黑，为的是让自己显得老一些。不过他仍然没有心存侥幸，他一直待在沙发底下。在皮连的地下室里有两个老人，突然尤利亚娜听见其中的一人用可怕的嗓音喊道，他在那里，在那里，在沙发底下。尤利亚娜从躲藏处被硬拽了出来，她站着，吓得浑身颤抖。苏联人彼此交谈了一会儿，然后除了一个人之外都离开了。他是个青年军官，他后来讲述道，通过他的手电筒的灯光，我所能说的是他相当整洁体面。他做出了意义明确的手势，他退缩了回去，他朝前走着，他微笑着。和缓但又有力地开始脱尤利亚娜的衣服，她挣扎着，那对她来说是不容易的。尤利亚娜记得，她一只手里拿着手电筒，而且由于苏联人典型的不信任，她还密切地注视着后面，以防突然袭击。逐渐的，尽管她尽力挣扎，她还是脱掉了尤利亚娜的衣服。她试图乞求，可又不会说俄语，最后他哭了起来，跪下来祈求他别碰他。那个年轻的苏联人只是看着他。尤利亚娜不哭了，控制住自己，尝试另外一种策略。他开始坚定而又客气地说话了，我告诉他这全都错了。他回忆道，我说人们不能这样做。那个苏联人开始显得恼火了，然后由于他的衣服几乎全都脱掉了，那个姑娘又崩溃了。我就是不爱你，她叫道，这样做没有道理，我就是不爱你。突然，那个苏联人用反感的嗓音说道，啊哈，然后冲出了地下室。第二天上午，尤利亚娜和另外一个姑娘逃进了天主教开办的一家女修道院。在以后的4个星期里，他们躲藏在屋檐的下面。尤利亚娜后来得知，她的朋友罗西霍夫曼以及罗西的母亲都遭到了奸污。他们母女原先就曾发誓，如果苏联人到了，他们就自杀。他们服毒了。